三段啊。禅宗属于大乘无相禅，理论上面大乘无相禅所缘境的都可作为禅宗所缘境。大乘无相禅所缘境为何呢？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我们说禅宗独特的所缘境就是所谓的不慧和气统，那么这个和教下的大乘三宗就是唯识、般若、中观、如来藏呢，他们的所缘境是不一样的，因为都是无相禅，所以呢原则上面是都可以通的。可是当然每一个法门之所以有它的宗派，是因为它的独特性啊。这我们先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因为我们前面讲过禅宗重在修，所以它的理论少，所以我们说短局于理论，它的短板局限在于它的理论比较少。那么教下呢，它是以文思入手的，所以它的长处在它有大量的理论结构，所以我们从这个教下的这个理论来禅这个禅宗和大乘无相禅，就教下无相禅的这个所谓的理论好，这是这个用意。那么下面两个，第一个就是所观之境，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说就是运心所缘，这个所缘境的法就是有情的身心，也就是五蕴或者十八界。从世间法相开展立场而言，就从世间法相上面的话，有两种说法，一个就是惑业苦，或者用唯识的经论、唯识理论讲，就是种子和现行的说法。啊，这两个都可以，我们一般用惑业苦啊。第二个就是所依之理。那么运行的开始的时候呢，一开始我们在修行下手功夫的时候，取所缘境呢都落入惑业苦中，你所不管取什么一定是惑业苦这三个其中一个，是为所缘境所缘四法之境，这个时候是取的一个四法四相。那么大乘无相禅呢，它之所以叫大乘无相禅呢，就是运心将这个所缘的四境转观成大乘三宗性空之理。所以大家记住啊，这就是说明了大乘无相禅跟大乘有相禅的差别的关键的这个观点，就是他所取的时候刚开始是意识，前面是从意识角度讲，这边直接从他的所缘境讲，他的所缘境也是四境，也是五蕴十八界，可是呢他会把什么，把这个四境转成什么大乘三宗，或者是从唯识的方法理论转，或者是从般若中观的理论方法转，或者从如来藏的理论方法转，他可以从三宗三个理论转，最后都转成什么无相的空理，这个四境转成了无相的空理，这就是大乘有无相禅之所以为大乘无相禅的根本的理由。所以就依这个大乘三宗之理而契入为如来藏、般若、中观、唯识，这个就是所依之理它的这个价值跟重要性啊。请看第十五页好。那么为何从三宗之理和惑业苦总现立场的诠释呢？为什么这样讲呢？没有什么理由，因为宇宙本来的现象就是如此，宇宙本来现象就如此，就好像这个电灯为什么会发光，网络为什么会传输这个讯息，其实它有它自己宇宙万物本来它具备的特质，就是这个法相它背后有这么一个共通的理则，就这样子而已，没有，宇宙本来就这样子，所以我们只把它本有的理论把它表述出来，没有什么特别的什么一定要有什么理由，没有，就是它本来具有的特质把它表现出来，所以叫此皆宇宙本然之理。为什么说惑业苦或种子与现行的关系呢？从所缘的法相而论，它有不同的差别，我可能缘惑，也可能缘业，也可能缘苦，我可能缘种子，也可能缘现行 这个都是呢我们生命中间的境界，可是呢有显隐的不同，有显隐的不同。刚是讲所依之境呢，那么三宗呢从缘取所依境以后呢翻转逆反生死流所依之理而论啊。那么三宗的禅法加上禅宗呢，他在取了他自己的所缘境之后呢，他要翻转这个境界，翻转这个所缘境呢，因为这个所缘境是生死流中间的东西，你一直抓着这个东西你就还在生死流里面，你一直抓着所缘境你还在生死流里面，听清楚啊。所以呢你要把这个所缘境把它翻转，透过翻转这个所缘境呢，你才能够从生死流逆反到涅槃环灭流里面去。所以呢那么怎么样的翻转呢，你要靠一个理论，就是靠三宗之理而翻转。好，那么我们下面就十二缘起来角度这个三宗之理的问题哈。这个前面这一段哈，只是对这两大段的一个简单的纲要性的叙述，具体的详细我们在这边来讲啊。下面我们有两段，一个所观境，一个所依之理，我们来讲这个所依之理这个部分哈。一切万法宇宙本来就是十二缘起之体性，佛陀用十二缘起诠释宇宙一切万法的本质。宇宙万法呢，从十二缘起的无明形式三智开展，赖耶入胎成明色，明色即有情生命的起点，明色六入处成长有情的根深，同时也建构外在的器界，在母胎中是有情生命内部结构形成的机制，同时也是觉性逐步沦落到六道暴体中，这个觉性的沦丧同时建构有情身心与外在气世间，就是生命的奥妙之处，此是从生命流转而言。我把这一段哈跟各位叙述一下，我有一本书在2018年年底出来，叫十二缘起禅观体系，2018年就是去年年底出版的，讲的就是现在这个东西。这本书啊好像是2014年的下半年就写好了，那你说你这个理论2018年怎么以2014年写的呢？因为我这个十二缘禅观体系呢，我建构这个理论体系其实已经是十多年前就建构了。我曾经在南岳的一次佛教论坛上面，我就发表了一篇十二缘禅观体系的一篇论文，大概有20000字左右，就把这个框架把它立出来了，听懂我意思吗？框架体系出来，你们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找找看，就是大概十年前的地点是南岳啊，在福建市举办那个南岳禅宗的佛教论坛上面发表的。那么他讲的背后就是这一套理论啊，这套理论其实在2015前后的时候我这个初稿就已经写好了，那么就一直拖到2018呢才把它完备，最后出版。就它前后有十年的酝酿的过程，写作过十年了。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要讲的几个问题是，我们先把佛陀讲的基本的概率我们来讲，我们再来讲这个问题。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有情生命的根源，就这三支呢，这三支是作为一切有情的本源处，一切有情的本源，从这个地方出发，从这边出发。那么然后呢，一般是说从识入母胎开始，听清楚啊，从识入母胎开始，这个生命这是今生。好，那么我们呢其实也无妨啊，我们说 名色呢是识与啊，与什么？与色法，就是父精母血合合。我们从这边开始，就是说有情生命呢，从识这边呢投胎入母胎以后呢，那么其实你入了母胎，你就决定了你的身心世界，已经决定了。可是呢，你的色体，你的色身呢，还没有建构完成，你还是一个受精卵，有些人叫受精卵嘛，对不对啊？受精卵要经过300天以后，它才能够完成，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一段名色六入这一段呢，其实就是嘛，就是建构你的色身的这个过程。然后这一条到这一条以后到这边，这个时候就是出胎那一刹那，就是什么呢？三合，什么根尘是根尘是有了，就是我们出胎这一刹那，我们的六根完备了，在这个母胎的时候六根完备了，六根完备以后呢，我们出胎了，出胎以后我们六根对六尘以后，我们有六识，这时候生命就开始，小孩就哇一声就出胎了。然后呢，刹那刹那之际，从出胎以后，我们每一分每一秒都有这个触，这个触就自然含出了六根六尘跟六识，这就是触字。然后由是就产生了受爱取有，产生业力，然后呢就造成来世的生老死，这是蛇缘起一个基本的概念。好，我们看下去啊，如果我们是顺着刚刚从无名行识名色六入出受爱取有这样子下去的话呢，这就是生死流转。那么所以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涅槃还命，我们要脱离生死轮回，所以我们叫逆反这个方向。我们来看好十五页下半段啊，从觉性逆反而言呢，从触之向上到六入名色，即是大乘空观的开展，消解由无名形式所流转下来障蔽本有觉性的业识幻现的生命结构，正如空性，其切入点为十二缘起之第六处之，由处之逆推上溯入六入之名色之，此名色六入处三之都具有无名形式特质，而无名形式各自代表着如来藏般若唯识三中的特质，所以呢，从处之随法门随三中理差别入禅定智慧升观，可见唯识性，可见自性空，般若中观，可见如来藏性，所以就可以穿透惑一苦生命界，开展大乘的空观。这一段哈，讲这个大乘空观和这个十二缘起的结合的部分呢，你看会很吃力，我讲一下大家就清楚了哈。我们这样画一下，这三个我们刚刚讲了，它是有情生命的根源。来，大家看，请问这个名色里面有没有无名？名色里面有没有行？有没有？名色里面有没有事？好，有，都有，对不对啊？好，我们再来看六入里面有没有无名？六入有没有行？六入里面有没有事？有没有？六入里面有没有名色？我们再来看触里面，触里有没有无名？有没有行？有没有事？有没有名色？有没有六入？所以大家知道我为什么这样一一的要大家讲呢，就是要让大家一个一个的检查，你检视看看，经过我们大家这样子有，然后你的脑筋呢就会呢很清楚的思维到里面的细微处。我跟各位讲，有人好，他就会起这种烦恼，说 哎呀，这个慧空法是怎么啰嗦？就有就有，这还一个一个讲。我告诉各位，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好，你不懂得这个学习的过程，听懂不懂啊？好，有没有会这样想？有没有？有没有？
有，
哦，一定有的啦。我是跟各位讲哈，我跟各位讲，为什么要讲？我告诉各位，就是说，因为这是一些学习的一些过程，是一些学习的很细微的地方，知道吧？这是学习很细微的地方。你为什么别人听一遍就听懂，你听三遍、听五遍你都听不懂呢？就是因为你在这些学习的细微点呢，你过不了关，知道吧？你忽略掉了。我今天我只是呢带着各位呢，让你们慢慢的细微的学习。我告诉各位，所有我用过上课的方式，都是你在学习过程中需要的模式。我再重复讲讲，所有我在上课用过的所有的模式、所有的方式，都是对你学习有帮助的。你要记住这一点。那么我们来看呢，我们来看这个问题啊，我们来看，我们说大乘的空观。你去问别人，你到底要观什么东西？大乘空观怎么观？我告诉你，你问十个，十一个不懂，十一个讲不出来。我告诉你，他讲不出来。大乘空观从哪里入？记住啊，就从这边入，从这边入。我为什么要一个一个的说有没有无明、有没有行、有没有事，就是让各位知道你讲过以后就有了基础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之所以沦落生死，关键是不是他？是不是他啊？
是。
那么行代不代表无明？他可不可以做他的代表？可不可以？是可不可以代表无名？可不可以？同样的道理，名色可不可以代表无名？六入可以代表无名？触可不可以代表无名？对，触就是六根六尘，也就是说我们里面的六根，我们对的六尘，跟我们的六识，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点它都有无明，这句话听懂了吗？听懂了吗？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刚刚这样讲了吧？懂吗？为什么说呀？它有没有无明？有没有无明你就知道了，懂不懂啊？你就很清楚的思维就行。你这个问题你根本不用想，你就很清楚的思维过来了。那么，所以大家知道，大家看到，你的目标是无明，可是你找到无明吗？你找不到，对不对？找到无明找不到？找不到。你找到什么？你找到的最好找到就找到他，只能找到他。可是你找到他就等于找到无明了，对吧？听懂没有？听懂了。好，那么他这里面呢就有三个东西，根尘识，根尘识。所以呢，我们所有大乘的禅观，听清楚啊，还有很多细我就不，我就讲了，我就把这后面的结论就讲。所以所有大乘禅观，如来藏也好，唯识也好，中观也好，禅也好，它的起点都在它，都在处置。这是我十二元禅观体系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所以呢，大乘空观的起点，大乘空观的门就在处置，由此向上逆反。向上逆反，你破一分处就得到一分的般若，破一分六入就得到一分的般若，破一分名色就得到一分的般若，名色破尽登地成为法身菩萨，懂了吗？那么后面的呢，四行无名，最后把这个消尽以后，就从初地到实地成佛，听懂的举手。 手放下。这就是十二缘起常观背后的理论体系。这就是大乘无相禅之所以为大乘无相禅的理由，就是从处子开始。为什么呢？好，我要讲为什么叫无相，听清楚，为什么叫无相禅。它的根本的意图是在剖析消解根尘，听清楚啊，消解根尘，其实它根本的目的在消解无明。那为什么要消解根尘呢？因为根尘就是处之的代表，就是处之。你消解的根尘就是处之，消解的处之，对不对啊？对不对？对吧？好，那么我们讲大乘无相禅的背后理论是什么意思？各位，记住这边啊。但我要问各位的哈，根尘，我们昨天讲的时候，我们要讲到这个，我们要讲到这一段说，知见立志是无明本。我们又开始讲到十二缘起，对不对啊？十二缘起后面讲到六根，有没有？六根讲到了见闻觉知，有没有啊？讲到了知见，对不对啊？所以呢，其实我们讲一个话题，就是说六根就是我们有情生命全部的代表，有没有讲这个话？有没有啊？有没有？好，所以呢，这个根尘就是有情生命全部的代表。好，为什么叫大乘有相禅，大乘无相禅？我这么再从这个角度给各位，我其实昨天已经分析过，在那个分析的。那么大乘无相禅从处之入手，他的第一步，听清楚，他的第一步就是把根尘的作用，根尘要对应以后，它才产生事，有没有？听懂没有？比如大家看啊，看我的表现啊，比如这是两个磁铁，这两个磁铁啊，你看我的这边手势啊，这两个磁铁对不对？两个磁铁，我放这么远的距离，它不会动，对不对？我挪近以后，啪，吸起来，对不对啊？听到没有？我把它拉开，它不动了。我再靠近一点，啪，吸起来，对不对？这是一个根，这是一个尘，合就分生死。这样理论听懂了？我这个比喻听懂了吗？那么我要讲的，我还没讲完，我只讲一半哦。这是根，这是尘，它平常都是粘在一块的，对不对？是不是粘在一块的？是不是？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时候就宇宙万物就升起了嘛，对不对？对吧？它产生作用了嘛，对不对？那么今天我们把根和尘拉开，拉开什么呢？根还在不在？尘还在不在？可是它没有了作用，对不对？它没有了作用，没有了作用什么？就事就没有了嘛。这时候就证入一分的空性了。我们不讲说般若空性有浅深，有没有讲过话呀？有没有？这时候有没有一点空性存在了？有没有？有没有了？它已经破坏了这个根尘的作用了嘛？它根尘的体没有破坏，可是破坏了它的作用了。破坏的作用算不算空性呢？也算呢、啊。听懂了没有啊？所以处之它是破坏了根尘的作用，可是没有破坏根尘的本质。就像这个吸铁一样，这样举这个比喻听懂了吗？好，听清楚哦，听清楚。所以呢，根尘不产生作用，根尘彼此之间不产生作用了，这个才是大乘无相禅空观的第一个步骤，懂了吗？听懂的举手，手放下。好，我们翻过来讲，翻过来讲，听清楚，翻过来讲啊、哦！你大乘有相禅的时候，你是不是一直观着那个佛像啊、落日啊？是不是？你的结果是不是一直都是有那个东西？有没有？你有那个东西，是不是跟尘的关系？是不是？是不是？大乘有相禅、无相禅，这个分别出来了吗？分别出来，举手。手放下，各位听懂了、啊、所以呢，我们从理论上仔细的分析的话呢，没有什么模糊的地带，没有什么，很清楚，懂了吗？非常清楚，非常清楚。所以我刚刚讲，就是也就是说，这就是大乘无相禅的理论，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从十二缘起这个过来以后，讲这个根尘，就是根尘它的作用 脱离他的注意以后，这处置就没有。因为处置的定义叫做三合。什么叫三合？根尘是合，合叫三合。现在你把根尘是的作用把它拉开，它不合，它分开了，它就没有三合，就没有处了嘛。没有处就没有身心世界这些三个大的问题的嘛。那可是根的作用还在，所以呢处以后还有六入，你处消解以后还有六入，所以进一步的在消解六入，懂吗？再消解名色，这个时候我们才慢慢的把根尘最后名色消解完以后，才真正的把更细微的能所的关系把它消除掉，才能够证入所谓的这个登地的空性，就是叫做中道的空性才可以证得。好，我们这一边部分呢，我们就先讲，我们再把它这一段刚刚这个文字哈，文字因为这一段要解释哈，其实很复杂，那么大家听懂就好了哈。我再念一遍，这个念一遍呢，这个文字并不等于我刚刚讲的部分，不等于叙述会跟我刚刚讲的会有一点点不同，可是我再叙述一遍哈，没有像我刚刚黑板讲的这么细微哈。从觉性逆反而言呢，从触之向上到六入名色，这是大乘空观的开展，就是触六入名色这三支是大乘空观开展。消解由无名形式所流转下来，这个无名形式向下是生死流转，如果无名形式向下流转的这些流转下来的六入名色触呢，它会障蔽本有觉性业识幻现生命的结构，这个生命结构就是由无名形式流转下来的这个生命结构呢。那么我们把它消解以后，把这些生命结构消解就证入空性，那么它的切入点为十二缘起中间第六支触支，由触支逆推上溯入六入之名色支，此名色六入触三支都具有无名形式的特质，而无名形式各自代表着如来藏般若唯识三种特质，所以从触之随法门随三中之理差别，就是你从触之你可以用唯识的方法把它触之消解，你也可以用中观的方法把它消解，你也可以用如来藏的方法消解，也可以用禅宗方法消解。从触之随法门所依三中之理，就是你这个法门其实它背后要么是般若中观，要么是唯识，要么是如来藏，一定有三中之理作为法门的依托，它背后的理论。那么所以你这个法门呢，依三中之理呢而去观察这个触之，一直缘取这个触之，在禅定智慧升观呢，可见唯识性或见自性或见证如性呢切入，然后就把这个触之消解掉了，这时候就穿透了惑业苦的生命境界，这时候就是你穿透了惑业苦的这一个所缘境的本质，就是背后就是什么，就是十二缘起的这个触之，那么展开了大乘的空观，就是大乘无相禅。翻过来，那个我们所观之理，我们就讲这个地方哈。那么具体要详细哈，详细有兴趣的人看我的《十二缘起禅观体系》，那是一大本，三百多页，很详细的。我这只有半页，讲得很简单哈。好，我们看这个惑业苦所观之境哈，惑业苦啊，我们来看这一段哈。无名形式所表现呢，从觉性的立场是相应于三宗的思想，从生死流转立场是代表有情生命的惑业苦三道，所谓无名为惑，行为业，思为苦报，故从无名形式向下流转到名色六入触三支呢，每一支都具有惑业苦特质，只是现前所表现形态是在苦报中，使得苦报中含有惑业成分，故阿含说有无名故有形，不离无名而有形。这个文字哈，你看你就会很吃力，你就不知道在讲什么，我在黑板上讲一下就听懂了。来，我们看哈，我们讲的惑业苦的意思就是说哈，我们之前讲的说无名形式这三支呢，它是宇宙万有，就是一切万物一切有情呢这生命的本源，我们讲的话 那为什么是本源呢？我这没办法跟各位讲啊，我们有机会大家可以看我那个《十二缘起禅》。十二缘起禅可以有不同的讲法，我们一般提出两种讲法。我本来不想扯这么远，你们都搞不清楚，我就讲一段给你们听啊。十二缘起的话呢，一般的说法叫什么？叫做三世两重因果。四名色六入畜受都是苦报，然后这边又是祸业苦，叫做两重因果。祸业苦是一重因果，这边的祸业苦是一重因果，然后这边是前世这个苦祸业，这是今生，然后这边是来世未来，所以它是两重因果。这你们没有这样讲过吗？有没有啊？就很简单啊，所以这个事是放在苦报里面的啊，不是这样放的吗？是不是？是不是啊？这不是最简单的东西吗？我们回过来看哈，我们刚刚讲哈，也就是说，祸业苦这三支就是祸业苦，他们三支成为祸业苦的话呢，是从生死流转边。作为宇宙万有的本源立场来看的叫祸业苦。那么可是呢，如果我们要逆反生死的话呢，就是从觉性逆反的话，它背后有一个理论，就是什么？就是如来藏般若中的唯识，大乘三宗的理。那个大乘三宗的理的话呢，其实它所对应的法相，就是如来藏对应无明，般若中观对于行，唯识对应于事，就是这个对应。也就是说，今天之所以为什么有如来藏的理，因为它背后有一个无明的存在。为什么会有中观般若？因为它背后有一个行知的存在。唯识为什么有一个唯识的理？因为它背后对应有个事知的存在。大家听懂了吗？所以呢，为了逆反事知，所以佛陀讲唯识；为了逆反行，所以佛陀讲般若中；为了逆反无明，佛陀讲如来藏。意思，它背后理就是这个地方。我们说这个处。六入名色呢，它也是在苦报，我们刚刚讲它是苦报里面，对不对啊？其实呢我们刚刚讲的名色有没有无名形式，它都有三，所以它都有祸业苦。名色里面有祸业苦，六入里面也有祸业苦，畜世里面也有祸业苦。可是我们说它的重心表现的特点在苦报，所以呢从十二缘起讲它是放在苦的立场。其实它表现出来的时候，在生命境界表现出来它是苦报，可事实上这个苦报里面它是含有祸业的成分的。听懂的举手，手放下。我们看下面哈，我引了三段经论哈，说明这个祸业苦三道。在十二缘起里面都是把这个祸业苦呢放在这个十二缘起里面，把十二缘起切割成祸业苦三个来说的。我们看下面哈，我来重复讲一下哈，我下面引了三段经论，都是说明了这十二缘起它的十二支可以把它用祸业苦这三法叫三道呢把它统摄起来，把这十二支切割成三部分放在这个三个祸业苦里面来。这三部经论都是这样讲的啊。我们看下面哈，问下面这个第十六个是杂毗昙心论讲的啊。世尊说缘起彼有何相？答：烦恼及业事，彼随次第生，当知是有之，众生一切生，三分缘起之为烦恼业事。所以呢，烦恼就是祸，业就是业，事就是苦报。此烦恼业即事，于彼彼生起次第，名缘起之。他这个次第生起的啊。第二段是大方等大集经讲说，善男子，如来世尊于无道中而转法轮，就是在无所有中呢转这个法轮，为坏众生，破坏众生什么呢？祸业苦三道。何等大三道？第一烦恼道，二者苦道，三者业道。业道的所谓行有，行有。看到了吗？行有。烦恼道者所谓无名爱取，苦道者所谓事，看到没有？这个事是苦，看到没有啊？ 有没有啊？名色六入处，受生老死等，这是苦道。那么惑业苦三呢，色十二等呢，无名爱取是惑所色，行有一分是业所色，七有一分是苦所色，看到没有，他把它分成了十二支，分成惑业苦三道。这是从一顺说，由惑业苦三及十二支故，此能令圣贤。其实这十二支就是惑业苦的相续，所以这一段的说法呢，其实就是把这十二支呢，把它转化成了惑业苦。那其实我们所观察的，听清楚啊，我们所观察的生命境界呢，不出这个惑业苦。大家记住，就是说，我们讲了，为什么要讲这个惑业苦呢？大家听清楚啊，为什么要讲这个惑业苦呢？大家看啊，为什么要讲惑业？我们说这个处之在惑业苦中，应该是哪一支啊？苦报，对不对啊？苦报。可是我们说它含有这个惑，对不对？这惑就直指着什么？直指这个无明啊，直指这个无明。大家看到啊，来看这个部分啊。我们想要把这个理论提出来，就告诉各位，就是说，表面上面我们是要消解处六入名色，一直四到消解这个地方，它都是苦报。可是呢，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我告诉各位，就是说，为什么禅宗很独特？为什么禅宗很独特呢？也就是禅宗的话呢，它在取所缘境的时候，我们刚刚前面讲到说所缘境，对不对？所缘境的相，这是相，对不对？这是体，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刚刚讲的？是不是啊？啊？那么它是相，它是体，所以它们是对应的。可是我们说教下多半从苦边入，禅宗是从惑边入，也就是告诉你说，这个是禅宗的，这是禅宗的所缘境。其实它是这样子画的。它是这样的画的，懂吗？这是我们将来要讲的，只是我先把这个我的布局先告诉各位，就是我先把这个背景先告诉各位，然后我们最后告诉你说，移情是属于惑的部分。我们昨天不是讲吗？移情是山寨大王派在前面的一个小兵，有没有啊？有没有啊？那么我们后面就会一直的顺着这个思维，听清楚哦，我们后面会一直顺着这个思维告诉各位。参画图是如何的从这个移情开始，从漆黑桶开始呢，走向这个无明惑，然后从这个惑到这个无明的，最后我们的思路一直这样思路来的，听懂我意思吗？所以这边它是做一个铺垫，就你们大家讲叫铺垫，懂不懂啊？就是我们说布局打背景打底给你，告诉你把这些基本的理念告诉你，然后慢慢的就会走向这个思维。下课。